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非常感恩的是啊，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信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廖医生呢是非常忠心在这里愿意帮助听众朋友的一位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在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一些困惑的时候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再次的报告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张姊妹在线上，我们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张姊妹你好。
嗯，
你好。
是是是是，张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
好的，我是想向廖医生咨询一下焦虑症的问题。就是我吃焦虑症的药已经吃了2年，但实际上呢我这个症状呢是在3-4年前就有这个症状，但是当时不知道，因为看了好多医生，他们都说我是更年期综合症，因为我已经52岁了啊，是更年期综合症，所以一直到2年前嘛，然后再去有医生推荐我去看看精神科，然后去看的时候做一些测试，说是焦虑症，然后我就去开始吃焦虑症的药，现在症状已经好了很多，现在只是稍微的一点点的剂量，帕罗西丁在维持这个现状，但是目前我的药呢，就是还停不下来，因为我中途尝试过停过一次，停过一次，大概第3天吧，它就出现不舒服的症状，所以我只好把这个药又继续吃下去。所以，但是我其中有一个症状呢，就是我一直没碰到有相同的广播里的听友或者是弟兄姊妹有这个症状，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症状算不算焦虑症的，所以我就想向廖医生再咨询一下。
所以你想更多的知道自己是不是焦虑症是吗？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焦虑症的药已经吃了2年了。
对对对，吃了2年了。
那你精神科医生跟你诊断说你是焦虑症，但是你自己还不觉得自己是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不，我知道是焦虑症，已经好了很多，但是其中还有一个症状，我不知道它算不算焦虑症的范畴，因为它那个症状我没有听到别人有过这个症状，所以我不知道是个什么症状。
那你可以告诉廖医生吗？那个症状的情况。
好的，好的。廖医生，我是这样的一个症状，就是说，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很用心的大声朗读，很用心读出来的时候呢，我坚持不了太长时间，我大概只能读个5分钟到6分钟。如果再坚持读下去的话，我心跳就会加速，脖子就会僵硬，就觉得。浑身就会有一点点颤抖的症状，我就得赶快停下来。之前现在稍微症状轻一点，之前呢就是阅读，我连阅读都无法阅读圣经，就是我读的话大概读个1分钟到2分钟，我的视线就要离开圣经，就要看别的地方，所以我已经有好几年不能看电视，因为要去专心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很吃力，手机也是的，我尽量用语音跟人家通话，不打文字，因为打文字我要盯着手机看，我时间长了我又会莫名的脖子僵硬慌张心跳，这个症状会出现。 就是这种症状，我就不知道它属于是不是也是焦虑症的范畴，因为这个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
好，廖医生。
好，张志梅，高兴你告诉我们你的很多年来的一些感受啊，你的症状。我想问多一点，你说，我听到你说30年前都有一些症状，可以告诉我们以前30年前跟过去的30年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就是3-4年前哦，
3-4年前，
哎，不是30年
哦，所以以前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更年期这几年才开始多一点问题，对吗？
对对对，3-4年前呢，他就有这个症状，就是我莫名其妙的血压会升高，又很高，然后又一会又很低，就是一会高一会低，一会高一会低。后来医生就判断我有高血压的症状，然后建议我吃高血压药，所以我高血压的药物也吃了2-3年的时间，这剂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少，但是血压就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我就是3-4年前就会有这样的症状，当碰到和人家说话的时候，我就声音都会有点颤抖，然后我表面上是非常压，就是克制自己不要出现紧张的状态，但实际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面都慌，特别慌特别慌的那个感觉，就像哎赶快结束谈话，我回到一个自己放松的这个状态，然后我的状态心慌呀，眩晕感啊就会慢慢的消失。
所以经过2年的药物的治疗，你的情况已经改善很多，对吗？
是的，改善很多。
那就好了，感谢主了。
对对，但是就是在阅读这块，我以前阅读一般正常人一般阅读15分钟或者20分钟是不成问题的，我就莫名其妙的，就是突然的就开始越来越无法坚持很长时间的阅读，就是5分钟6分钟我就得把它放下来去放松一下，然后再回来阅读。特别当我用声音把它读出来的时候，那我时间就更短，我一定要控制在5分钟之内把它读完，然后把这个事情放下来。再坚持读下去的话，我的脖子就会非常的僵硬，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有眩晕感了。
好，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些常见的情绪病，最常见的两种就是抑郁症跟焦虑症。张姐妹的情况应该很比较多是焦虑的症状，所以我们医生都告诉你是患有焦虑症。通常治疗用一些抗抑郁药，通常用来抑制抑郁跟焦虑都有用，所以姊妹刚才你告诉我，我听到你说的药的名字都是一个抗抑郁药，都通常用来治疗焦虑抑郁都是很有用很有效的，所以你经过1-2年的治疗都情况稳定很多。有一些人的焦虑症都跟我们的脑部的功能有一些关系，所以我们以前国内有一个名是比较常用的，现在小用一点，就是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
对呀，就是姊妹刚才你告诉我们的情况，就是做一些用脑的事情，看电视看书啊，看神经啊，要计算啊，用脑可能就容易衰弱
下来。
对呀，所以我们都这个不容易用一般的药物可以保证有改善。因为刚才我说过，就是抗抑郁药对焦虑对抑郁是有用的，但是对神经衰弱这个情况一般来讲药物的效果都不一定有效。
是
所以我想问姊妹，平常睡眠的质量，第二就是平常运动量，跟平常生活你有没有力量啊，平常能够干活啊，有动力啊，有精神吗？
我干活运动都是越干活越有劲，越出去运动越有劲，但是如果在家里我就我的睡眠呢是比较贪睡的，就是说我每天不睡满8到9个小时，我白天总觉得还想去补这个觉，就是我是属于比较贪睡的那种。
所以如果睡眠已经睡这么好这么长的时间，白天还有一些刚才我提到就是神经衰弱的症状，这个就不容易有办法可以根治这个问题。
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晚上睡得很好，但是白天还是有这种情况的话，这个神经衰弱的情况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通常就是睡得不够，睡眠不好而失眠。另外有一些人就是喝酒喝得多啊，
是是，
太睡眠的时间太短，比方说有两三个工作啊，晚上都有工作不够睡眠，就白天就记忆力不好啊，神经衰弱啊，没办法啊。刚才好像姊妹的情况，看书啊，看圣经都没有太强的专注力。
对，
但是姊妹形容的现在的情况，好像我们就是有一些人患的神经衰弱这个症状，英文就是 chronic fatigue， 就是长期的衰弱，身体的衰弱，
身体
没有精力，没有精神，没有专注力，这个就不是很容易有很针对性的药物可以用来治疗，对，但是我都建议姊妹都保持有信心，就是希望可以越来越有进步，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就是不要，首先不要放弃啊，不要放弃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包括你家里的事情啊，干活啊，看圣经啊，上教堂啊，这些都要尽量保持一定你可以应付的水平、
啊，万万继续的去做，
万万锻炼，万万找办法去面对。比方说，如果你看圣经是可以，但是读出来有问题，你就不要读了，
不要
单单看，
对，
就是这样，就想办法怎么样可以自己调整一些。比方说，如果你要想讲台，要对很多人讲，你就很难应付，我就建议你不要这样做了，你就自己一个人安静看圣经就可以了。
是是是，
所以有一些工作，有一些人就没办法应付了。比方说，如果他是做教师的，可能他没办法当教师，但是他可以写书，可以做文书的工作，
就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对，
是吗？
比例子就是这样了，你尽量找到你的能够应付的，去继续去努力。
是是，所以姐妹，你刚才说读圣经那件事情，我觉得如果困扰你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圣经，或者是自己看圣经，用这个方法就避免让你感到就是脖子僵硬啊，或者是不舒服，对吧？
对。还有廖医生，就是我以前是做会计的，我自从出现这个症状以后，我就不能对着电脑工作，我就放弃了对电脑的工作，因为在电脑上我很专心做表格的时候，我就会也出现这种眩晕和脖子僵硬和心慌的作用，所以我现在就做了一个对外，就是在做营业员的这个工作，我就觉得很放松。
那就好了，
就觉得
就是这样了。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刚才张姊妹说，就是你吃的药物，你如果你想停止，医生告诉你可以停药的时候，刚才你讲的药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抗抑药都没有上瘾的，没有
不会上瘾，
不会上瘾的，但是有一两种会有一点这个问题，
是，
所以你刚才告诉我们的药是，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有这个问题，就是停药的时候有一点不舒服，
就有一些
很不安啊，很不舒服啊，
是，
所以我建议你就慢慢停，如果医生允许你，就是先减一点点，减一半啊，过几个礼拜再停。另外你就要准备停的一个礼拜左右你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不要放弃啊，就是知道这个是停药的一个反效果，一个副作用。
是，
所以如果真的医生安排你停药，你就要预备有几天停药的时候有一点不舒服，好像很怪的感觉啊，不舒服啊，很不安啊，心跳这样。
那我想问张姊妹，上一次停药是医生让你停的，还是你自己停的？
没有，是我觉得我的症状很好的，
不可以的。
我本来吃的量也很少，只有10毫克，就是帕罗西汀的半颗药，一天只吃半颗，只吃这一种，然后我就觉得我症状很好了，我就尝试停了，第二天都没事，第三天就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我就有点怕，就又把它吃起来了，
就是我刚才讲的情况了。所以将来你可以选择不停药，按照医生的吩咐。第二就是如果你停就要停下去，不要又吃几天又停几天，你就不断循环有这些不舒服了，这个就没有意义的。
是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先不要自己做决定，无论是要停药或者是解药，这一定要得到医生的允许。那你自己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你自己如果是自行停下来的话，对你可能带来的伤害会更大。
好的，那我就清楚明白了。哦，原来我是焦虑上面又包含了神经衰弱，所以导致我现在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哦，我现在就
对，所以
我
们鼓励你，
这样一说我就清楚。
对，鼓励你好好吃药，然后呢，自己平时可以做到的事情呢，尽量去做，但是避免去做一些让你感觉不舒服的那些事情。
神经衰弱是一个比较轻微的问题，通常都不太严重，不会影响一个人严重的症状，比方说自杀的念头啊等等。但是这个比较轻微的问题不容易根治。
我就是常常会紧张，但是我没有灰心，没有黑就是不好的想法，这个我从来没有，我一直觉得还挺快乐的。
很感恩，很感恩。而且您晚上睡得好吗？我觉得您晚上睡得好，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啊。对，
感谢神。
所以你的情况是你要预备，就是这个神经衰弱康复的进度是比较慢的，
比较慢一点的，
比较慢的，
不要着急。对，
所以就慢慢来啊，不用担心啊。
对，不急好吗？其实你现在的情况非常好，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吩咐好好的吃药，然后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有难处的时候呢，一定要仰望神，好吗？
是的，谢谢。廖医生，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
不客气。
我想借着这个广播多说一句，就是有抑郁症的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及时带孩子看抑郁症，因为我们教会有个信主很多年的姊妹，她的小孩从14岁就有抑郁症，她一直单纯的以为是魔鬼的搅扰，就不带她去看医生，一直拖了6年，这个孩子跳水自杀了。
哎呀，是的，你的这种表白跟分享是非常重要的，有病就要看医生，圣经里面也这样说，而不要说是魔鬼的搅扰。所以有这方面的知识的时候呢，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好啊，我们再次的为你感恩，也为你祷告，求神继续的借着医生的药物来医治你哈。这是张姊妹的电话。
今天晚上我父母又吵架了，真的不想留在家里呀。
哎，今天晚上加班，我老板又发脾气了，真的不想上班呐。
亲爱的朋友，这个晚上你不孤单，因为在那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罪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了。
罪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了。
为了赎罪，舍弃了尊贵。
耶稣必擦干你的眼泪，只愿你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他，然后欢喜快乐地迎接圣诞夜的到来。
空中辅导祝福你，
圣诞快乐。
是的，我们在这里预祝听众朋友圣诞节快乐。但是呢，圣诞节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把神的爱跟周围的人一起去分享。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精神健康热线，我们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请你及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一位姊妹的电话。喂，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哎，你好，你好。
喂，你好。
是。
您是周师母是吗？
对，我就是，很高兴，很高兴今天你第一次来电话，对吗？
是的。
我坐在我旁边的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你好，廖医生。
啊，姊妹你好。
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说好吗？
哦，好的。那我现在可以开始讲了是吗？
可以，我们在听。
哦， 好的，就是，我是，在心里，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涉及到精神层面的一些问题，就是从小到大有做过很多很多的心理咨询，但是今年是20岁，但是从来没有好起来过，今年的情况比较严重，然后不知道，也没有被大夫完全诊断正确过，所以不知道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嗯，你说说看吧，廖医生应该可以帮到你。
哦，好的，就是，我是今年的，从去年开始，一直在自己那种想象的世界里面，就是是那种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跟任何人有一个那种真实的连接。
嗯，
今年是完全睡不着觉了，然后。自己有尝试过去兼职，但是兼职然后后面就发现在里面根本感受不到自己，然后大脑里有很多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紧张或者是痛苦，然后回来之后就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再到后面之后就是今年是哭的时间非常长，包括我和我妈妈一起去海边走的时候，大脑里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痛苦，或者是大夫感觉是我是焦虑，其实我也跟焦虑又不一样，就是我也无法去形容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今年我能感受到自己就是有一种很强烈就对自己的那种讨厌或者是这样的感受，就是今年是最强烈的一年，往年都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去支撑，去年的话就是在想象的世界里面，就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自己感觉是在人格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又不确定。
是是是，非常非常谢谢你今天来电话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们，那听到这里的时候看看廖医生有什么诊断。
姐妹，我想大家都了解，就是我们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有些不开心甚至很痛苦啊，紧张啊，讨厌自己啊，睡眠不好，我们最重要就是要看清楚这些问题对我们平常生活的影响有多大。比方说如果年轻人他们能不能够读书啊，考试啊，上班啊，工作啊，跟其他人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如果这些都能够保持或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些都影响都没办法做得好，我们就可能需要针对看清楚是什么病，无论是抑郁症、躁狂症、精神分裂症，甚至是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
对，所以这些就是通常医生有经验帮透过咨询评估可以分别得到的，决定得到。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影响你平常的生活？姊妹，你可以告诉我们平常你的生活怎么样？
就今年非常的痛苦，没有办法像个正常人那种生活似的。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20岁对不对？
对。
你有读书吗？
没有，之前是在学校里面非常痛苦，就不想再继续那样的过程了。
你在学校读到几年级？
我是断断续续，初中初二那一年休的学，但是后面还是在接着上学，就是在学校里面始终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和人有真实的连接。小学里其实就已经发生了很多，父母他们当时不认为那是霸凌事件，但是现在后来才开始发现，才是这样的问题，就发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
所以你现在就是完全没有读书，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吗？
我喜欢音乐，之前一直在学音乐，但是后来发现我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在那里面找一种极端的那种目标，最后就会很吓人那种状态。
哦，
所以没有想办，没有工作对吗？
我之前有尝试兼职过，但是在里面很痛苦。
我想问姊妹，你有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啊？比方说有一些奇怪的感觉啊，没办法自己控制自己啊，有自杀的念头行为等等。
这些都没有，但是我有就是说完全，就今年其实往年也有，就是完全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待着，但是我又是很矛盾，就是知道不能，因为自己也是基督徒嘛，然后就是不能够 就是用自杀的方式，就是一方面又很珍惜生命，但一方面又完全不想在世界上待着，就是这样。
嗯，所以你自己对自己感觉很矛盾是吗？
其实对，就是从小到大，应该是从今年开始吧，就是我当时应该是从兼职后面的某一天开始，其实跟前面的关系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我也感受不到。后面在家自己的房间就一直在哭，就会发现就控制不了那种哭，但是这个哭我自己知道为什么哭。嗯，就是为什么我在想过去那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和人之间各种各样的相处过程，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状态吧。然后我能感受到的就是从小学到初中父母对我在情感上面的陪伴或者是给予我的那种正常的关爱就特别特别的少，就所以我能感受到的是那种极度的今年极度的不安，或者是那种大夫把它称之为焦虑，或者是这种各种各样的痛苦，就是我能感觉到是有联系的。
嗯，也就是说你没有安全感对吗？
对，我也形容不太出来吧，就是一种极度的很吓人的一种状态，但是我又摆脱不了那种状态。
所以平常你有没有参加教会的活动啊，有见朋友啊，外出啊，活动啊等等啊？
参加过，但是在里面从来没有真正放松下来过，而且我今年一年就对有没有朋友这个事感到非常的恐慌，或者是那种暂且把它称之为焦虑吧。就是我从来在往年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有朋友，但是我发现我都是用外在那些东西再去支撑，我在朋友里面感到极度的不安全，就这样的差不多这样一个状态吧。
嗯，
就不想再有朋友，但是感觉他们说人不能没有朋友，就会越来越害怕这些问题。
有没有教会的生活啊？有没有想教堂啊？
去过，之前一直在小组里面，但是现在不会经常去。
你不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吗？
对。
因为你这么轻小的年纪20岁就一定要有正常的生活，包括跟其他人有一个交往啊相处，另外就是能够平常有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如果没有找工作也需要找一些活动，另外就是找一些事情去学习。
对，
你不要自己关在家里啊，没有其他人的相处啊，没有朋友啊，这个是不太健康的。就算你没有精神问题，就算医生说你没有精神情绪的问题，精神问题，人格也没有问题，但是怎样都是不健康的。所以先不要想是有没有什么病，但是如果你怎样下去，你一定要找一个办法去改变，尝试去跳出这个生活的规律，一定要发展一些活动啊，学习啊，朋友。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刚才告诉我们一定要开始有一些弟兄姊妹一支持你帮助你。好吗？
但是就是不愿意和他们，就是也不是不愿意，之前就会感觉就从来没有去跟任何人有个真实的连接，所以之前一直是我会强迫自己去和别人有任何的接触，但会发现如果我没有一些地方没有被治疗好，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反复。
因为你这个年龄吧，20岁的女孩是最阳光的时候，然后呢是最喜欢交朋友，最喜欢去买最漂亮的衣服啊，然后跟朋友在一起。但是现在你就没有这一些活动的时候呢，本身对你自己就不是一件好事儿来的。
我相信姊妹都有一个长期的情绪的问题，成长的过程中导致一个长期的情绪低落，长期的抑郁。但是一定如果你有机会有心理咨询呢，医生帮你改善你的情绪就最好了，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方法。第二就是一定要在生活基本上就是发展多一点，开始 一些生活啊、活动啊，甚至刚才我讲就是教会的生活啊，如果你真的没办法面对外面的人，就一定又开始面对你以前的教会的朋友。如果你以前的朋友跟你没办法可以相处得好，你没办法表达，你就要找新的朋友。
对，
因为这样才是康复的第一步，
就是先要有正常的社交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说，看看教会的小组里面有没有可以跟他们互动或者是比较要好能够说得上话的人。
因为就算有治疗、有药物、有医生帮你、有心理咨询帮你，都需要有朋友、有弟兄姊妹、家人鼓励、
陪伴，
对，给你意见、给你帮助，这个才是康复的方向。
对，
你不可以一个人去面对，因为你年纪还小，以前长期已经有一个长期的情绪低落，你不容易自己一个人去。找到动力啊！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发现今年我像对于往年一些时间来说，我发现是有很大的，就是有变化。虽然很今年一年很痛苦，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事情，但是我发现原来我是在看似是正常，就是很多地方生活也可以去打扮自己啊，或者是生活看起来外面都是很美好，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内在都是崩塌的，或者是支离破碎，从来没有很多地方彻底好起来过。然后那会儿我发现我跟朋友之间的连接都是用外在的东西去支撑，所以到现在后面我发现我慢慢的和他们并不会去今年就不会去强迫自己再去和他们那样以那样的方式去联系，因为也做不到了。就是我会从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比如说小时候，比如说一个很亲近的一个姑姑，但是小时候是很熟悉，但是后面就没有联系过。就是我会从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去能感受到一些真实的连接，但是其实也很难这个过程。
明白。我觉得呢真的是在你的这个生活里圈子里面，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伙伴吧，就是朋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刚才说了，今天你能够来电话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们，我觉得真的是要感谢神，也非常谢谢你有这个勇气这样表达。我觉得你也需要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呢，把你的这个情况表达出来。当你真诚的去表达你自己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能够接触到一些真正的愿意跟你做朋友的人，就能够找到同路人陪伴你一起走。你明白吗？
就好像今天你打电话想过来，就是母廖医生都明白你的情况，你的困难，我们都很想帮助你。
对，
所以你一定要将你的情况表达给一些你可以胜应的人。我相信上帝一定会预备同伴帮助你，鼓励你的。但是你又打出一步，
你
不要退缩。
对，你一定要踏出这一步来。你自己如果是一直把自己封闭起来的话，有人可能就在你身边想帮你，或者是想陪伴你，但是你不肯开那个门，也不肯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呢，人家就帮不到你了。所以我说了，你今天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也鼓励你明天呢也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也能够这样努力的踏出去，跟更多的人互动。不要在乎，不要在乎说，哎，过去他怎么样，以前怎么样。我觉得你主动的去跟人互动的时候呢，人家都愿意想跟你多一点的交流的。
为什么去教会啊？信仰生活最有用，因为圣经里面上帝帮助我们有很多教导，就是鼓励我们怎么样。努力面前，不要想太多过去发生的事情。
对，
一定要努力，靠着神的恩典呢，大能，我们一定可以面对得到。
是的，是的。
我之前有在就是教会里面有跟别人去，我不会就是自己其实也比较了解自己的这种情况，就是只能是可能有一个人就已经很难了，就跟他去。具体的去说一说我自己的情况，但是就是还是不能够 有一个长时间的那种很放松的连接的那种状态，就是自己没有办法了，就是还是有些地方没有被治疗的一些地方，所以他还会这么去反复，还是觉得跟周围亲近的人就是去建立联系，其实对于自己而言就是相对容易一些，但是也很难。
嗯嗯，那在教会里面你能够找到一个比较能够理解你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同工，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吗？
有一个，但是也没有感觉特别的，其实也不是说放松不放松，因为我自己一直是不能够就是能感受不到一种和人之间那种真实的连接，但是我知道很多。就这个根本的问题是在自己的身上，就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想通过心理治疗去改变这个。
嗯，
要自己就是今年有尝试跟朋友打电话，但发现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大脑始终是处于一种就是都是用大脑去思考，并没有跟别人有一种情感上的连接，就是这种状态。
嗯，
就是别人跟我说话，可能我都要挂断电话很久之后，我才能后知后觉，他能感受到，哦，他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应该是，其实是想说这个来着，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姐妹，你主动的多跟他们互动交流，哪怕是后知后觉，你挂了电话以后发现，哎呀，我刚才表达的不是很好，你也可以就是用微信再表达，告诉他说，哎呀，你刚才讲的那些话，我现在才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保持那个关系就可以了，不要否定自己，你明白吗？
嗯，就是很难去。嗯，保持那样一个关系，因为我自己这种状态，我之前有就是感觉就是在学校里面有一种总想去维护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但是那样我会发现越是那样越感受不到自己。
嗯，
就是不知道，就是我能感觉到还是在人格方面的一些。
我自己觉得哈，理性跟感性是要平衡的。你感受不到，有些时候你太在乎那个感觉的时候呢，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做到你想要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感受不到，但是你理性的去做了的时候呢，你继续维持去做下去的时候呢，慢慢有一天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你想要的东西，那个人之间的互动跟感情那种交流就有了。所以不要一次两次就觉得啊我做不到，我觉得不要否定自己。还有就是你说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给你的爱跟关怀是极度的少，那这个呢，这个当然了，可能现在你的父母亲也能够看到这个问题，他们现在我觉得应该比以前好很多了，是吧？
对，比初中那会儿肯定是有很大的那种变化，但是还是很难，很多地方。
嗯嗯，我觉得你要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也不要要求自己，或者是要求这个整个的情况都是完美的。如果是完美的话，我觉得就可能常常会否定自己。嗯，
我鼓励姐妹就是刚才讲，就是一定要找一些可以跟你相处的人，在教会里面有人支持你。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要留意的。第二就是刚才我讲，你有长期的情绪低落，如果有可能尽量找一些治疗。第三就是一定要找一些活动、兴趣，甚至运动，就是你找到你白天生活有多一点
动力吧，
动力、
嗯、
有一些规律，有一些享受的，你开始感受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这个才是治疗的方向。所以几方面都要、
嗯、
留意，好吗？
嗯，
哦，对，今天我一直是在去年一直在跑步，但是今年越跑大脑就越难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能就是改变。
啊，不跑步的话，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运动也可以，因为跑步让你的大脑
已经很好了，跑步，所以尽量找其他的运动。
对，
如果不跑步，
让你感到舒服的运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今天呢，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跟你谈到这。
最后的问题可以想问一下吗？就是关于这个诊断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想找到主内的一个心理治疗，你们那边有没有就是这方面的 方法，就是因为在自己从小到大做过很多很多的那种
心理治疗，不一定要找主内的，可以找心理咨询，甚至精神科医生，因为你的情况肯定是有一些抑郁症状的啊。
是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可以去看看精神科的医生，如果是需要吃药的话，以这种药物让你能够有更好的动力去发展，这是这位姊妹的需要。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精神健康热线，那刚才也报告了这个热线的电话号码，有需要请你及时拨打。我们现在继续的接听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
廖医生你好。
李姊妹
你
好。
你好。感谢神的恩典嘛，我今天就问我这里是，等一下再咨询一下廖医生，我先做个小小的见证，就上一次和周师母交流过以后，感谢神的恩典，我这里白天的情况都很稳定，但是也没有吃药，就是当时建议我跟他讲，跟廖医生沟通嘛，他我们哎，我跟我嫂子说说，没办法跟他开口，也没办法让他来跟廖医生直接沟通，所以呢，就还是我来能够跟这个廖医生来请教一下，
对
有关的情况。
是是是，
真的很感恩。就从那次那个过以后，他这个白天的情绪都很稳定，
嗯，
也没有吃药。
非常好，非常感谢神。但是呢，我上一次已经劝你们，就是直接的跟廖医生互动一下。那他今天不能来电话，你就告诉廖医生侄女的情况好吗？
好的，廖医生，我就想现在他是什么情况了？现在就是说，他也不肯吃药，就是说，每次提到有的情绪不那个的话，就叫他吃药，他就会有报复心态，就是说，问他父母和他丈夫说，你们犯的错误，为什么要我来吃药？要吃药就是你们吃，还是用这种好像报复的心态不肯吃药。
你要告诉廖医生，侄女她的病情，她现在多大，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你要讲这个问题好吗？
那我一开始那个也要讲一下吧。
对对，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是2014年，第一次的时候2014年，因为这个家里面给介绍对象，我的受压力，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好像有点压力，就那第一次犯这个抑郁症情况，然后就给用了药以后，到了2017年第二次，又为了工作的原因又复发过一次，但他每一次，第一次就是第三次是去年2023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个因为她丈夫身体的检查出来问题，然后好像自己。有点打受压力受伤，可能这个这一次，第一次就是说后来，他也是的，他就是压力大了以后就是睡眠不好，一开始就是吃这个安眠药睡眠药，后来就是实在工作感觉好像扛不住了，然后就叫他妈去陪他，给他帮忙烧饭陪他一段时间，后来还是不行，然后就到医院叫他去住院，他也不肯住，后来也找了那个医院里边一个心理科的医生，就给他开了些药吃的，药吃了呢也吃的也好一点了，就早上吃管理情绪的药，晚上吃睡觉的药，好一点两三个月，也吃了几个月，然后夏天暑假的时候，那是3、4月份的时候，到7、8月份的时候，我嫂子就回去没在他身边，他也讲了说你要是回去我就不吃药了，他们也说的玩的开玩笑的，然后就回去了没吃药。不吃药以后，到了9月份开学以后，他又开始有点犯这个毛病，就是情绪控制不住，就有时候不发脾气就发脾气，就 和父母呀或者丈夫呀就是发脾气，发过以后就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就像正常人一样也没关系。然后跟别人沟通都很好，他跟同事啊同学啊或者就是家里亲戚沟通都像正常人一样，看不出有情绪问题，就是在家里面和家里面父母和丈夫这个有看出有情绪问题，有时候激怒自己在那里想，要想流眼泪，有的时候呢就控制不住，好像他们说话有时候刺激他了一下，好像他受委屈的这种感觉就会拿他们大发脾气，大发脾气以后然后就像没事的一样，就像正常人一样。
嗯，
现在呢就是他早上这颗药管理情绪的药是不肯吃，就是晚上这个药我拉近我有问有少的了，他晚上这个睡觉安眠药怎么吃的，他说他只吃半颗，他说有的时候呢好睡了一时半会儿就好睡他也能不吃，有时候不好睡了吃半颗，然后回来再吃半颗，就是不好睡吃一颗。我说这样不行，我说每次我听空中辅导那个医生讲这药都要正常吃稳定吃，
对对，
但是他也听不进去，他也听不进去，就是以前前两次也是的，也都是吃都吃，就是没有按照医生那个时间吃长时间，反正也有长时间的，但是没有按照那个完全的那个时间
留
下来，
嗯，
就是这个状态。
好，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之后，
我就想请问一下廖医生，他这个现在状态就是药不吃，早上这个药不吃能不能行？他现在就是晚上吃半颗的安眠药，睡觉的药，还有个就是他这个，现在就是说他跟他父母和丈夫的之间这个关系，他这个有着存在这个报复心态，这个状态怎么来能够改善他这个报复这个心态？他就是不肯吃，其实如果吃早上这颗情绪药的话，就是时间吃着，然后一段时间晚上这个睡觉药也可以停，但是这个早上药不肯吃，晚上这个睡眠药他也停不掉。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医生给他的药物早上白天他不吃，晚上呢他就吃安眠药，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
嗯，
对对，但是白天现在情绪也控制得很好，就是从那一打电话以后都很控制得很好。
嗯，李姐妹，子女的情况是蛮常见的，很多人的抑郁症都有时候比较严重，有时候比较轻微好起来，就算没有任何的治疗，有很多人从来没有治疗，抑郁症都可以康复，但是这不一定的，有些人越来越严重，甚至有自杀的行为，这个就危险了，所以有机会就需要找治疗。治疗 主要分两大类，第一类就是第一种就是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第二就是抗抑郁的药物治疗，就是子女白天吃的应该是抗抑郁药。抗抑郁药通常服用一段时间才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情绪比较稳定，哭会哭小一点，情绪好一点，脾气好一点。情绪的不稳定度减小一点，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好像子女的情况，有些时候吃，有些时候停，就是不按照医生的分量只是吃，当然治疗效果就差一点，但是都不代表不可以，因为有很多人万万都好起来，甚至有一些人吃完一段时间，吃完几个月之后，情绪已经好。稳定下来，因为脑部的血清素啊、肾上腺素已经补充了很多，脑细胞都康复很多，所以有很多人都就算中断治疗，都好像表面上比较稳定正常，但是就可能出现子女的情况了，就是容易有些时候还是不稳定啊，会脾气很差、很歪啊，但是第二天又很正常。对外面的人啊、同事啊，表达都很正常，好像个正常人，但是情况就是不太正常，因为有些时候受到刺激他都会爆发，他都会发脾气，都会变得很不稳定，所以这个都不是最理想的情况。最理想就是一就是找有经验的心理咨询，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
对对。
如果没办法找到，第二当然刚才讲就是要找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
是
处方服用 抗抑郁药的治疗。
嗯，
如果是最严重的抑郁症，比方说有自杀的行为啊，脾气很差，有暴力啊，甚至没办法工作，这些就要两方面一起了，就是心理咨询加上抗抑郁药的治疗。
心理咨询加上抗抑郁的药物一起来帮助他。
对，如果是轻微的，就单单靠心理治疗，或是靠药物治疗都可以，可以这样安排。
是，
甚至刚才讲最常见就是很多人有轻微的抑郁症，根本没有找治疗，没有找医生，没有找心理咨询。
是，
幸运的话。一部分的人都会慢慢好起来，没有任何的治疗都好起来，但是我们最常见就是没办法完全好起来，就影响工作的表现啊，
跟人
带孩子的关系啊，婚姻关系啊，对神的关系啊，各方面都可能有影响。
是的，
所以这个不是容易的一个概念，就是有问题一定要好好的面对，不要怕治疗。
对，
刚才讲就是子女有这个报复的心态，这个当然不太好了。
嗯，
但是我们都鼓励家人啊、父母啊、朋友都不要，千万不要跟他对立，
对着干，不要跟他
对着干，一定要保持大家有个良好的关系，才可以将来能够继续在他旁边鼓励支持他，不单单是吃药，他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给一些意见啊，给一些鼓励啊，他都很多时间都会遇到困难啊、压力，我们都需要在旁边鼓励他。所以如果对立啊、关系不好，这个肯定不利的。
对，好啊，因着时间的关系，李姊妹，我们就只跟你谈到这哈，也希望你的子女能够找到好的精神科医生，还有好的心理咨询师。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梁姊妹的电话。喂，梁姊妹，你好吗？喂，
你
好，
你好，
我
在听
啊，梁姊妹啊，因为时间不多，你讲重要的问题，让廖医生帮助你好吗？
我想，我小孩，他就是现在50岁了，他前就是说现在的事，他就是很会睡觉，要吃药。我们就是吃这个安定的药，吃那个绿蛋瓶，还有那个海硕片，等于海硕，
是，
还有那个是护照用的，还有一个是阿利派，
是，
一个是就我们现在目前还有吃一个那个安黄碧丽，安黄碧丽。吃了差不多就是吃这三种药，其他药如果严重了他暴躁了，我就给他吃那个碳酸锂，现在碳酸锂没有吃，现在目前就是吃这三药。
这三种药是医生
啊，就是
医生诊断让你们吃的吗？
就是医生他也是开这个药吃，现在我也没什么，我自己去开给他吃。我知道，就是给他就是好睡觉，他就是个病。
梁姐妹啊，因为你之前打电话告诉我们，后台的童工说，女儿在20多年前因为恋爱问题受了精神上面的刺激，对不对？然后患了精神分裂症。好，那他现在你刚才说的那三种药物是什么时候？他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给他开的这个方子啊？
这个药已经吃了差不多有10年了，
这10年都没有再去看医生吗？
看有看也去看医生也是这些药，
有没有？我的意思说，最后一次去看医生是什么时候看的？
最后我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去开一次药，看最后是前年看的，前年还是去年有看过一次，
就是前年他跟医生坐下来，医生有给他看，
12年
对吗？
有给看，
因为你现在讲的就是说是你去拿药，你去配药，就是按着医生的这种药物继续的给他吃，所以前年是他最后一次跟医生面对面的去看医生，对不对？
我就给医生说， 他也是专家医生。
不是，是你的女儿看还是你看他医生？
目前就吃这个药，现在医生就也开这个药，那个还是专家医生。
好，那我想问一下梁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我想问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吃了这个药很会睡觉，就稳定。如果不吃这个药呢，他就怕时间很久没吃了，他就怕会暴躁。不吃药又不行，吃药又很会睡觉，我就是这样子矛盾的。
哦，你的意思说他吃了这个药就睡太多，但是不吃的话他就会很暴躁，对不对？
哎，
好，
好好，我想问女儿，平常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事情做啊？平常有没有工作啊？有没有带孩子啊？等等。
没有成家，也没有工作，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现在都很懒，整天就是睡觉。他现在就是你叫他洗脸洗要刷牙，他都不爱那个，都要叫他。去，他都不主动去做，做事情拖拖地板啊，还是洗碗啊，很难的，一个月都没有一次，他就是不做，很懒。
他有没有幻觉呀、啊？有没有思想混乱啊？有听到声音啊？有被害的感觉啊？感觉有人跟踪他，害他，有没有？
以前有，现在目前。没听他说，现在不会了，以前是有这样幻想，但是司机又叫他去做什么了，司机又怎么叫他，是，司机又叫他，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听听廖医生说吧。
好，姊妹，我听到刚才你提到的一些药物都有一些不同的功效，你听清楚。第一就是安定，是最好最有效，就用来帮助睡眠的。如果女儿吃药之后睡得太多太好，睡得太困，白天都累，就尽量减少安定，不要太多啊，可以减一半啊。第二就是碳酸锂，
就是四聚氮平嘛。
你先听医生说好吗？
第二就是你提到。有一种药，如果他情绪不稳定，你就加上去，就是碳酸锂。这个药不可以这样做的啊！这个药一定要按在医生的照顾之下、复诊之下，要医生的
按着医生诊断，
按着医生的吩咐，
对，
每天吃才有用的。如果你有些时候吃，有些时候不吃，这个是不安全的。因为这个药不可以，分量一定要很准确，不可以乱吃的。
对，
因为你肯定不知道需要吃多少，一定要每一次医生要跟进的时候要看清楚吃多少药，甚至要抽血才安全的。所以刚才你提到精神分裂的药就应该要服用，他的情绪比较稳定，但是安定因为比较困。你就尽量减少安定这个药
啊。廖医生讲的非常非常重要。梁姊妹啊，你说我有没有一个妈妈，我知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呢你不能够代替医生的角色。所以药物呢你不能说是过去他一直吃这些东西，所以我就给他买这些给他吃，他哪里不舒服就多加一点，哪里好的话就减一点。这个的话你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替代了医生的决定，这样就很危险。所以我们鼓励你，就是说要一定要看医生，按着医生的吩咐来吃药，好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你谈到这。如果有需要的话，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照样会有精神健康热线。那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已经接近了尾声，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也为今天打电话来的弟兄姊妹守望跟祷告。下次再见，我们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觉得寂寞孤单。